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将在今日13号公布最新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市场预期年增率 5.3%， 若实际公布数据符合预期，代表美国的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富托市场分析师陈中汉认为，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80美元，是让主要经济体面临通胀失控的最大风险。若通胀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美联储可能提前升息，以防物价失控。持续高通胀亦将进一步推升美元，拖累黄金表现。今个礼拜一，美国汽油价格上涨至每加仑3.27美元，创7年新高。这个导致很多美国民众在加油时感到震惊。这个问题来自原油价格的显著上涨。花旗集团今个礼拜将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上调至每桶85美元，并表示原油可能会在近期触及90美元。美国银行则警告说，今年寒冷的冬季可能会令到石油需求每日增加50万桶，从而将原油价格推高至每桶100美元。这个会进一步给运输行业造成巨大的冲击。美国汽车协会的发言人安德鲁·格罗斯指出，在现行的涨价驱使下，司机需要为汽油价格多支付 50% 到 60% 的款项。目前业界仍然无法确定原油以及能源价格几时才能够出现下降的趋势。上个礼拜，欧佩克同其产油盟国决定不再进一步增产，这个决定只会加剧原油价格的上涨势头。尽管美国白宫呼吁欧佩克及其盟友大幅提高产量，但目前该组织似乎没有准备在近期全面提高生产，这个会导致油价继续保持高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星期二2021年10月12号开始在孟加拉湾展开2021年马拉巴尔年度军演的第二阶段演习。马拉巴尔年度军演越来越被人们视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联合军演，目的是压制中国的恶意扩张。四个海军今年8月在美国关岛附近实施了第一阶段的演习。印度海军表示，这个是年度马拉巴尔海军演习的第二阶段，各国将在前一阶段培养的协同能力和互相操作上，将重点落在先进的水面战、反潜战，并加强水手的航行技术和武器射击能力。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原本是美印之间的双边海军演习，自从2017年底四方会谈恢复以来，该演习逐渐变为四国之间实际上的联合军演。印度海军发言人马维亚尔表示，这个反映了四国支持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平洋，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之前印度海军上将辛格就曾表示，印度洋正是上演一场大国竞争，以压制中共的野心。另外，印度媒体报道，今个月底印度仲将在阿拉伯海和英国进行首次三军演习。英国将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参加10月21号到27号的演习。而伊丽莎白女王号行经南海后，11号停靠新加坡，与新加坡军方共同演习，12号启航。对此，香格里拉对话亚太安全资深研究员葛兰姆对中央社表示，英国和新加坡同属五国防卫协定成员，双方有强劲的防卫关系。英国向印太部署航舰打击群表明，英国有决心展现在这一个区域有重大持久的利益，就是要让北京知道，对于任何使用军力改变领土现状的行为，包括台湾海峡在内，其他国家有可能会联合起来，亦有能力做出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二发布2021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题为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复苏。报告预测全球2021年经济增长预估为 5.9%， 较7月更新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 2022年则维持 4.9% 不变。其中 IMF 将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期从 5.6% 下调至 5.2%。 这一次下调主要反映的是导致供需不平衡的全球供应链问题。IMF 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则有所上调，预计这一些经济体2021年将增长 6.4%， 高于7月预期的增长 6.3%。 此番上调反映了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在能源价格上涨之际表现更为强劲。 IMF 报告下调了对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理由是公共投资减少和供应链中断。报告称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预计仅增长 8%， 2022年为 5.6%， 分别比上一次预估减少 0.1%。 IMF 报告预测美国2021年经济增长较7月预期数字大幅下调1%至 6%， 明年则上调 0.3%，预估为 5.2%。 另外 IMF 还上调了对通胀的预期，并敦促政策制定者做好准备，以便在复苏势头强于预期或通胀风险变得明显时迅速采取行动。从食品、药品到汽车等的价格已在世界范围内上涨，这个在新冠疫情重创企业和就业之后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继联邦参议院之后，联邦众议院星期二表决通过短期提高举债上限。当日的表决结果一如预料的符合政党路线，众议院219名民主党议员投下赞成票，206名共和党议员全数投下反对票。外界观察众议院当天的表决如果没有过关，美国再过6日就将面临资金耗尽，出现史无前例的债务违约。财政部长耶伦早前表示，如果国会无法达成协议，后果将是灾难性。而在债务之争发生之际，民主党正是结合推动一系列社会福利和气候变迁计划等投资数万亿美元的方案。然而这一场运动本身有着其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因为民主党进步派希望有更多雄心勃勃的支出，而党内中间派则寻求一项更精简的法案来推动国会通过。星期二通过的临时性开支法案将借款限额提高到4800亿美元，财政部估计这一个数额应该可以让债务支出持续到今年12月3号。目前12月的最后期限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妥协，但长期解决方案路径仍然不明朗。在上个礼拜五给拜登的一封信中，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写道，我们不会再参与任何未来减轻民主党管理不善后果的努力。共和党人坚称民主党人应该为提高债务限额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想花费数万亿美元来扩大社会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目前民主党倾向利用参议院预算和和解程序推动提高债务上限，而共和党人可能只愿意在前总统川普的路线下三度提高借款限额。民主党表示增加借贷权主要是为了支付川普政府期间减税和支出计划的成本。然而该党亦需要权衡怎样缩减他们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和气候议题开销。众议院议长南西·贝洛西星期二表示，尽管他感到失望，但预计总统在气候、医疗、保健和就业方面的擬議支出将缩减至约2万亿美元。根据劳工部星期二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八月份全美有430万人离职，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辞职人数的新高，离职率升至 2.9%， 较上个月增加了 24.2 万人，上个月的离职率为 2.7%。 这个比率是根据总就业人数来衡量，亦是自2000年12月以来该数据中最高。从历史上看，选择辞职一直被视为员工就业信心水平，因为这个显示出 员工认为自己能够安全感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当然在中共病毒疫情危机期间，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发生了变化，员工会由于健康问题以及疫情环境下特有的儿童护理问题等原因而离职。在离职员工中，食品服务和酒店行业共有 89.2 万人离职，零售行业有 72.1 万人离职，医疗和社会救助行业有 53.4 万人离职。随着招聘人数的减少，八月份的职位空缺亦在度急剧减少。尽管一些医疗专业人士担心疫情会在寒冷的月份内再次回升，但实际上全美的中共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一直在度下降。美联储官员亦密切关注着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寻找就业市场疲软的迹象。FWD Bonds 的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鲁普基就此写道，美国目前存在严重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辞职或有育儿问题，或者因为 Delta 病毒变种而无法去工作。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艾利斯·古尔德则说，在疫情持续的情况下，工作的担忧日益加剧，离职率可能会随之飙升。